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经啊，布料比喻经啊。昨天我们有讲到十六种新的杂染，然后呢，也给了例子，新的杂染如何使到一个人的往生恶趣，如何阻碍我们的修行啊。那今天我们再讲几个例子吧啊。另一个新的杂染是妒忌啊，妒忌呢也是会带领我们，因为新的妒忌嘛，我们就会造出恶业，而带领我们往生恶趣，甚至呢阻碍我们的修行啊。好，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啊，他住在一间寺院，是由一位很虔诚的居士啊供养的。那有一天呢啊，一个阿罗汉的比丘啊也来到了这个寺院。那因为这个阿罗汉比丘的威仪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居士呢也很希望他能够住下来啊，住在他供养的那间寺院。那他就请他住了下来啊，那阿罗汉比丘也答应了。但是呢，那个住持比丘啊却心中有点不高兴了啊。他认为说啊，他这个居士是属于我的，他供养了我这么久啊，现在突然间来了一个比丘，这个居士对他这么热情啊，他心中有一点妒忌了啊。那这个居士呢就请阿罗汉比丘说啊，明天请啊法师这个比丘来我家供养。那这个阿罗汉比丘就答应了啊。那居士就请这个住持比丘啊，明天呢带这个客人比丘一起去他家供养。那到了，因为这个住持比丘啊心中对这个客人比丘，他不知道他已经是阿罗汉比丘哈，对这个客人比丘有一点妒忌呢，所以呢他就想办法不要他去接受供养。第二天啊，黎明的时候啊，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三点半呢、啊，这边是四点半就敲钟嘛，寺院一定会敲钟的。他就用他的这个小指、食指，往那个钟这样咚一下，小小声咚一下，然后时间到了，要去接受供养了。他也没有请这个阿罗汉这个客人比丘。然后来到这个居士的家的时候呢，那居士就问说，诶，这个客人比丘怎么没来呀？然后这个住持比丘就说，我已经敲钟了啊，我已经敲钟了啊，但是呢他很懒惰，他没有起身啊，他睡到黎明了，冥想都出来了都还没有起来，所以呢我就一个人来了啊。这个居士，你看这个比丘啊，又受妒忌心的影响啊，说谎了，所以心污染，当我们的心被烦恼污染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害怕造业。这个出家人也是一样，他的心被妒忌心污染了，所以他也不害怕造业。第一他说谎了嘛，然后他就 那这个居士比丘他说，没有关系，不然呢你接受我供养过后呢，然后呢我留一份食物给他，你带回去给他。好，那结果呢，当他吃完的时候呢，这个居士就准备了很丰富的给这个住持比丘带回去给那个客人比丘。那这个居士住持比丘呢就带着那个食物一边走啊，一边看这个食物里面，哇，这么丰富的食物啊，他心中就越来越不是味道啊。第一天这个比丘来而已，他就我的居士啊，他也执着他的居士啊，我的居士就对他这么好，万一这个比丘住下来的话，那还得了啊？那心中呢就起了很大的烦恼啊。所以这不会关心的人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如果不会关心呢，他就会被烦恼拖着走，而由烦恼而造业。所以心中升起什么烦恼，你一定要觉知。不觉知的话，你肯定是造业的啊。 那他就越想越生气，越想 越生气呢，结果呢就把很生气的把这个饭呢、要给这个客人比丘的饭呢、全部倒掉，全部倒掉。哎，他也是出家人啊，你看，所以出家人呢也是有烦恼的，不要把出家人想到全部都是阿罗汉哦。出家人也是在修行啊、如果烦恼升起不会观的话呢，也是出家人也是会造业的，跟在家人一模一样啊。那当他把树倒掉的时候呢，刚好啊，那个客人比丘，因为他是阿罗汉嘛，用神通从天空飞过，他一抬头看到他，完了，肯定完了。好，那时候他才知道他是阿罗汉比丘，所以呢，他心中呢就非常的后悔。出家人当然知道，你做这样 一件不善事，对阿罗汉做出这样的不善的业出来呢，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也知道，他说完了，我做错了一件，做了很多错事，所以他内心一直受这个悔恨给煎熬着啊，被悔恨给折磨着。直到他往生的时候呢，他下了地狱。下了地狱过后呢，下了很多次地狱过后呢，有一次呢，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出生为人呐、可能这个恶业哈、已经慢慢的耗尽了，啊，恶业也是会耗尽的，善业也是会耗尽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件善业，还要再做，为什么呢？补充油嘛，啊，补充油呢，使到他善业可以继续成长，啊，不然善业也会耗尽。那当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一出生为人是善业才能够出生为人嘛，啊，但是因为他恶业还没有全部耗尽到完，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呢，他以过去世带来的恶业也很重，他一出生的时候呢，整个村镇里的，他出生在这个渔村里面，整个村镇里的渔民呢就捕不到鱼了。你看他一个人带来的恶业可以影响到整个村镇的人了，所以整个村镇的人出海捕鱼每次都捕不到鱼，所以他们就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结果他们就划分，把整个村落划分几个，四个部落嘛，然后呢其他三个部落的没有这个小孩子出生的那一个家庭的呢，全部都可以捕到鱼，只有这个部落呢有那个小孩出生的那个捕不到鱼，所以他们知道问题一定出现在这里这个地方。慢慢的他们在探讨呢，才发现到呢，当这个小孩一出生的时候呢，渔民就捕不到鱼了，所以呢他们决定呢把这个小孩赶出去。那这个母亲呢只好带这个小孩啊走了，当乞丐了啊，当乞丐呢，那母亲跟着他呢，最后呢也拖不到食物，结果那母亲只好你自己保重了，我也不能够照顾你了，好，离他而去了。离他而去了，这个小孩子呢就拿着这个饭到处去讨食啊，乞食。那结果呢，幸运的遇到了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很同情他，就问他，你要不要当小沙弥啊，不然你跟我回去当小沙弥吧。好，所以他就带他回去了当小沙弥。那日子慢慢长大了哈，日子慢慢过去了，他也慢慢长大了。那有一天呢，舍利弗尊者呢带着他出去托钵。啊，这个比丘呢，他虽然出家当比丘，但是每次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他都是托不到食物的。这是因为过去的业，他把人家供养给阿罗汉比丘的食物给倒掉。然后业呢，不是说你造下一次你就还一次的，哦，有的是无尽业，无尽业就是你因缘一成熟你就要还，直到你证入波罗盘，这个业才结束，这种业叫无尽业。那他的对象是阿罗汉嘛，所以他造业的对象是阿罗汉，所以他业特别的重啊。所以他出家过后每次是七十的时候也是得不到食物的。那舍利弗尊者就很同情他，有一天呢，舍利弗尊者呢就带着他 一起去乞食，因为释迦牟尊者每次去乞食的时候都可以拿到很多食物嘛，所以他就带着他一起去乞食，讨取食物。哪里知道舍利弗尊者跟着他一起去乞食的时候，竟然也讨不到食物，竟然也讨不到食物。你看他的业多么的重啊！这种业会影响到别人哦，不是自己一个人而已。所以舍利弗尊者也没办法，没办法，分开讨吧。我们分开讨，我讨到食物给你吃，这样还差不多哈。我们一起出去呢，我也讨不到食物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个苦啊？啊，这个比丘啊，为什么要承受这个苦？就是因为当时他升起心的杂染，就是妒忌心。他升起妒忌心的时候呢，他不懂怎样觉知，不懂怎么关照，不懂怎么去除心中升起的妒忌。而造下了恶业，恶业造下来是啊，还也还不了啊。所以心的杂染，佛陀说，心的杂染呢，如果说心呢被污染了，被污染了，恶趣是可以被期待的，然后修行不可能进步。修行不可能进步是我讲的啊，但是肯定佛陀也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观照我们的心是特别重要的啊，心为主导，《法句经》第一页，心为主导，一切都是唯心，一切都是心所造成的。如果一个人的心被烦恼所征服呢，他就会造下恶业，那个恶业呢，就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所以当我们教到随这个观心念，心念处的时候，你们要好好把这个给学上来啊。好，所以说妒忌是心的杂染啊。然后接着下来呢，伪诈虚伪啊，欺骗也是心的杂染啊。伪诈或者是欺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人他没有禅定，他跟人家说他证到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个人呢不是圣者，他跟人家说他是圣者，是一果罗汉，是圣者，这些都是伪诈欺骗来的啊。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德恨呢，他在外表呢表示出他很有德恨，其实心中是啊充满着污染的，心中都是充满着烦恼的，但是他在别人面前呢表现的自己好像是德恨很高的，这种也叫做欺骗啊。然后呢啊，顽固也是心的杂染哦，放肆，然后在家长面前呢，在这个出家众面前呢很放肆啊，偷偷讲的长篇大论啊，比如说班门弄斧，在出家人面前呢他班门弄斧嘛，很放肆啊，这个也是心的杂染。然后呢是慢，慢也分成慢跟极慢，慢那阿提慢那，慢跟极慢。这个极慢怎么成为心的杂染呢？怎么使到我们修行没有进步呢？好，我们再说最后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羌那的故事。羌那呢是悉达多太子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要出家的那一个晚上，有一个马车夫跟着他，就是这个羌那。这个羌那是跟他一起出生的，也是他小孩子的玩伴，悉达多太子的玩伴。然后他出家的时候呢，只有他一个人跟着他，啊，跟着他骑着马车呢，带悉达多太子呢出了皇宫过后呢，悉达多太子把衣服换掉，叫他拿回家去。所以他出家的时候只有羌那跟着他。因为如此呢，当佛陀悉达多太子成道过后回来了，成佛了回来过后呢，羌那也跟着出家。但是因为他以前出家的时候是他羌那一个人跟着他，所以他觉得他的关系跟佛陀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显得很娇慢，我慢了， 特别感到骄傲，也因为这个骄傲的关系呢，他时常不尊重长老们，不尊重那些出家比较久的长老们啊。那个时候呢，佛陀也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劝告他，因为他也很顽固，所以顽固我慢都是心的杂染，不受教啊，老师怎么劝告你都不听，这种人叫做很顽固，最后老师肯定放弃的。那佛陀最后呢也没有再讲什么了啊，就不再讲了。直到佛陀要证到波涅盘的时候，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佛陀呢跟僧伽讲要惩罚羌那。怎么惩罚呢？是个很严重的惩罚，这是僧团的戒律哈，就是所有的比丘啊都不用跟，不需要，都不要跟羌那说话。会议呢，所有比丘不要跟他说话，所有的这个会议呢也不用他参与。这个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呢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那你不是等于死了吗？出家人也不没有一个人跟你说话，他们举办的活动也不准你参与的话，那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就等于死了，在僧伽中死掉了一模一样。好，所以当这个惩罚一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佛陀已经波涅盘了，他也找不到佛陀去讲理了，为什么给我这么严重的惩罚啊？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把那个慢，把那个我慢呢给放下来了，开始变得谦虚了，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没地位了，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人跟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的心才面面慢慢的变得很谦虚很谦恭。当他的心变得很谦虚很谦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佛法才能够流入他的心中。因为他出家了这么久啊，都没有证到什么果位，也是凡夫一个。其他的人呢，比如说安努罗大尊者全部都成为阿罗汉了，阿难尊者也成为须陀洹了，所有释迦族的都成为阿罗汉了，大部分都成为阿罗汉了。羌那呢还是凡夫一个，就是因为他的慢，我慢，傲慢，骄慢，骄傲啊，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惩罚，他心才变成谦恭。当他心变成谦恭的时候，有一天呢，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不能够解决，所以他去找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跟他讲了一个经，天然那勾搭苏达一个很深奥的经，他才成为阿罗汉。所以如果这个新的杂染我慢不被舍弃的话呢，他永远也没办法进步。好，那我们一共讲了16个新的杂染如何阻止我们，如何成为我们修行上的障碍，如何导致我们出生在这个恶趣。好，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把这些杂染呢先去除掉。有的人呢他认为说当我们证到了须陀洹呢、斯陀含呢、阿那含呢、阿罗汉呢才能够去掉还没有证到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些杂染的嘛那这么想的话呢，当这些杂染升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升起精进力要去去除它。你说反正我都不是阿罗汉，我肯定有这些杂染的嘛，你就去纵容它的话呢，你纵容你的我们新的杂染的话呢，它就会变本加厉，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修行人呢也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所以佛陀呢接着下来他讲比丘们，比丘像这样知道贪婪贪欲是心的杂染后，他舍断心的杂染贪婪跟贪欲像这样知道恶意是心的杂染后，他舍断恶意这个心的杂染，像这样知道愤怒妒忌我慢欺骗是心的杂染后，他舍断这些心的杂染 啊，这些这几句话呢要很长的很详细的跟你们解释的。第一个，佛陀说比丘像这样知道，所以心的杂染我们知道过后啊，比丘佛陀说要知道，要像这样知道。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呢？后果会造业吗？好，会造业。好，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不知道自己的杂染，心中还有杂染，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提起精进力去改变自己。你认为我们认为自己很圆很完美了，所以我们不会提起精进力去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杂染呢，就会变本加厉。就像一粒雪球从啊山上滚下来的话呢，越滚就越大力，越滚就越大力。同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话呢，我们绝对不会想办法去去除它的。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呢，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不要等到说哦，等我证到须陀洹、证到阿那含的话过后再来斩断这个，啊、哦，那是很难的。因为这些缺点、心的杂染不去除的话呢，很难修行，很难进步。所以说哈、啊，佛陀说哈、啊，像这样知道啊，恶意是心的杂染后，他舍断恶意啊，这个心的杂染，舍断呢有两个方面来说啊，舍断。有短暂的舍断跟永恒的舍断，要如何舍断呢？不舍断禅修是不能进步的，修行是没有办法进步的。那现在我们来探讨要如何舍断心的杂染呢？第一个呢，我们应该用它相反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用正念好了。正念，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觉知当下身心发生的现象，觉知当下身心产生的现象，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这种叫做正念。另外一个意思，正念是记得啊，记得以前发生的事也叫正念，但是现在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当下。所以当下身或者心升起什么、哦、升起了妒忌，升起了我慢，升起了这个虚伪，升起了这个恶意，你要觉知它。这个觉知呢，就像好像一辆车，一辆车呢如果有那个刹车器啊，啊刹车那个器的话呢，有那个刹车的、哦、那你看到红灯的时候呢，你就有办法把车停下来。如果一辆车呢没有刹车的话呢，你看到红灯的话呢，你也停不下来，你只好闯红灯。闯红灯的结果呢，就会造成意外嘛。同样的道理，正念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汽车里的刹车器一样。所以如果你的行住坐卧，你的生活里面呢没有这个正念的话，就像你驾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你敢驾吗？啊，驾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你敢驾吗？敢还是不敢呢？不敢。但是我们做人没有正念，你敢做人吗？敢。我们现在就是没正念嘛。哦，那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正念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轮回呢？就是我们心中升起的烦恼，我们没有觉知，因为没有觉知，所以我们造了很多业，啊，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造了很多业，这些业呢，就一直带我们轮回，一直轮回。所以觉知呢，四念处，你看四念处，念都是在讲正念的，对身体的正念，对感受的正念，对心各种情绪的正念，对法的正念。都是在讲一个念，正念。所以呢，第一个呢，啊，佛陀讲，比丘们像这样知道，他 贪欲是心的杂染，恶意是心的杂染，像这样知道，这个知道就是正念的意识。不知道的话，就被情绪拖着走，就被烦恼拖着走，肯定会造恶业。造恶业的话呢，果报呢就还不了了啊！就像刚才那个比丘一样啊。所以知道过后呢很重要，但是不是到此结束，知道过后还要去舍断它。比如说知道妒忌升起了，知道又怎样，还要想办法去舍断它才行啊，不然的话它会变本加厉。好，那舍断呢，怎么舍呢？我们先谈短暂的舍断啊，永恒的舍断呢要证到果位啊，圣果才能够永恒的舍断。现在呢先暂时的跟它舍掉，不然的话啊，我们会依烦恼而造业嘛。好，所以当你升起正念的时候啊，你看着它，看着它呢，之前我已经讲过了，你看着它要以第三种要以第三者的态度来看着它。好，比如说嗔恨升起了，你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着它，不要把嗔恨当作是你的我的我的我的啊，把自己从嗔恨中脱离出来，跳出来啊，以第三者的态度，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着嗔恨啊，看着他的时候呢，有时呢因为你正念很强，你一看着他，他就会消失。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还是不能，有时候你觉知他啊，嗔恨升起了，你觉知他嗔恨升起了，但是他还没有消失。他如果没有消失的话呢，你就要正念正知，多加一个正知。什么是正知呢？正知有四种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个正知，最后一个正知叫无痴正知。无痴就是智慧嘛，没有痴就是智慧啊。无痴正知，无痴正知就是所有的行法呢，如果你把它归纳为无常苦无我，就叫无痴正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观你的嗔恨为什么？为无常，无常，无常，或者是无我，无我，或者是苦的，的确是苦啊！嗔恨心升起的时候，怎么不苦呢？啊，心中啊，心脏跳得很严重啊，身体都要发抖了，怎么不苦？所以那个时候呢，啊，除了觉知啊，嗔恨的升起，你还要作意，它为嗔恨是无常的，或者是苦的，或者是无我的。直到它消失，这样呢你就短暂的舍弃了新的杂染。这个在生活中也是可以修的。怎么修啊？第一觉知，第二作意。作意就是你心中默念啊，默念啊，这个嗔恨是无常的，无常的，会变化的，因缘法来的。因为某一个事接触到了我的眼睛，我升起了嗔恨；因为敌人的影像啊，触到了我的眼睛，所以我升起了嗔恨，是以因缘法来的。所以你要这样去如理作意，它是无我，所有的因缘法都不是有我的，所以它是无我的，它也是苦的。因为我当下就很苦，嗔恨心升起，我当下就很苦，所以它也是苦的。你要这样如理作意，跟法。如理作意，依据法来作意，法随法行啊。这样的话呢，嗔恨呢，就算是不能够彻底的消失，至少它的力道会减轻。你们要试哈，不要听了左耳进右耳出啊，记得要试哈。这个方法也是我修行的方法。好，这个叫正念正知啊。那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这个方法很容易你们就会忘记了，嗔恨升起的时候什么无常都忘到一光二净了啦，就是想发作，就是想发泄就对了，就想把那个嗔恨发泄出来，那你还有时间去想无常，无常苦，没时间了，就成为嗔恨的奴隶了，就造业了。万一真的不行的话呢，正念正知行不上，因为你还没有这个习惯这样观照的话呢，你就不会马上去观照的。所以第二种方法呢，你可以用相对的 比如说嗔恨的相对的词句是什么？慈心啊，嗔恨的相对的词句是慈心啊，吝啬的相对的是什么？慷慨，对。所以当你心中升起的是我慢的话，那你要用相对的是什么？谦虚，谦虚。嗔恨的相对是慈心啊，残暴的相对是悲心啊，然后妒忌的相对是随喜啊。啊，因为妒忌别人嘛，我们就现在不要妒忌，随喜，随喜他的功德，随喜他的成就，随喜他有光了、啊。不是听到人家有光，心中没有光就心酸酸的啊，这个就不是随喜了啊，这个是妒忌了啊。所以呢，心这第一，你们一定要了解，心的杂染带给我们痛苦，别人不会带给我们痛苦的。就算你被人家毁谤了，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嗔恨的话，那毁谤也伤不到你嘛，对不对？我们被人家毁谤，就是我们心中还有嗔恨，所以那个毁谤呢，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是一个心中没有嗔恨的人呢，怎么被毁谤呢？他也不会在意的啊。就像舍利弗尊者嘛，啊，舍利弗尊者呢，有一次呢，因为他很出名的是啊，不起嗔恨的，很谦和的一个人呐、啊，不起嗔恨的。然后呢，当他这个得恨呢、啊、传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一个人不会起嗔恨，你们都说他很好啊，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被 destined 啊，没有被试验，还没有被试验嘛，要试验出来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嗔恨。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就想挑战他，所以有一天呢，当他去托钵的时候，当舍利弗尊者去托钵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啊、就在他背后呢啊，一直走，一直在舍利弗尊者一直走的时候，这个婆罗门呢就在他背后狠狠地打了一击，他要看舍利弗尊者到底有没有嗔恨心嘛。这个也是自讨苦吃啊。这样打了一击过后，如果是凡人呐、啊，我们呐、啊，我们肯定会怎样？哇，你们的反应这么激烈。第一要觉知，你看刚才讲就忘记了。第一要先觉知，觉知身体的感受，痛，对吗？被人家打了一拳嘛，要觉知痛痛痛，不要马上打回去嘛。所以呢，我就说嘛，哈，法讲得很好听，但是一下子就忘了。一下就忘了。所以法要修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它跟我们的习气相反，对吗？我们的习气就是打回去嘛，但是法不是叫你打回去，先觉知痛痛，无常无常，苦苦无我，这样你就不会打回去啦。所以舍利弗尊者也是一样、啊、所以呢，他被打了一击，打了一拳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回啊。至少如果我们不打回去的话，我们至少还回头看一下谁打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打我？我们心中就会很委屈嘛，哈。但是舍利弗尊者连头都不回，谁打他对他来讲无所谓，他就观嘛，无常无常无常无常啊，没事了。这圣者的行为就是这样。所以当他这样头都不回呢，继续再走，一边走一边观痛嘛，无常无常无常的话，这个打他的人呢，看到这个圣者的风范啊，圣者的风范是这样的，他突然间感到非常的惭愧了啊，非常的惭愧了，马上呢跪了下来请求忏悔，马上向舍利弗尊者请求忏悔。舍利弗尊者说：“没事，没事，没事。”啊，他说：“如果你真的原谅我的话呢，你就接受我的供养，啊，不要去托钵，啊，去我家接受我的供养，才表示你真正原谅我。”哇，这个人也蛮聪明的，也蛮聪明，做了一件恶事，快点用善事来弥补回去啊！那舍利弗尊者为了表示啊，想。不要让他这么挂碍呀、啊，好、哦、怕他一直挂碍哈、哦，好吧，就接受他供养了。接受他供养，吃完这个斋的时候呢，一出来的时候，一出一大 踏出他们的前门的时候啊，前门呢一大堆人挤了一大堆人，每个拿着木材站在门外。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哎，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每个人一个人手拿着一个木棍在干什么？他们就说，我们要打那个婆罗门。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背后打你一拳呢？我们实在是看不顺眼了，我要以牙还牙。那舍利弗尊者就说，他们现在打的人是你们还是我？他说打的是尊者啊，那我都无所谓啊，我都无所谓，我都原谅他了，你们还在气什么？对不对？你们还在气什么？哎，他们讲也是有道理哈。舍利弗尊者都原谅他了，我们还在那边怎么多管闲事干嘛呢？啊，所以后来他们也离开了啊。舍利弗尊者叫他们全部回去，回去，回去，没事了，他们也离开了。嗯，啊，所以这个呢是用相反的，啊。应该嗔恨的时候我们不要嗔恨，用慈心啊，用慈心来对治自己的心的杂乱，这样我们才不会造业啊，业才是带领我们在生死轮回中一直流转的因素，业啊。但是是什么推动了业呢？是贪嗔痴啊，心中的烦恼贪嗔痴推动了那个业呢，而使我们在轮回中一直的流转。所以我们要对治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对治的是自己内心的贪嗔痴，不要把箭头指向别人。你把箭头指向别人，你的怨恨呢肯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你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只要我们内心没有贪嗔痴的话，谁都伤害不到我们，就像谁都伤害不到舍利弗尊者一样。打他也不生气啊，之前我讲过的毁谤他也不生气，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已经没有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认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呢？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烦恼才是我们要对治的啊，并不要去对治别人了。对治别人呢，你结了更多的冤仇啊，你结了更多的冤仇的话呢，下一次又要再碰面。已经讲过了嘛哈，你对那个人很多怨恨的话呢，你虽然不愿意再见到他，但是你的怨恨呢就会带你在下一次跟他再碰面。所以如果你们不要再碰面了，对你怨恨的人不要再碰面呢，你一定要放下你的怨恨。好，所以第二个方法呢，用相反的善的品质品德来对治这个不善的品质不善的这个心所或者不善的杂染啊。那第三个呢啊，第三个方法呢是对在家人来说比较难一点，守护诸根。为什么要守护诸根呢？诸根是什么意思？诸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意根，六个啊。要怎么守护它呢？要怎么守护你的眼睛？不要看东看西啊。要怎么守住你的耳朵？不要到处喜欢听人家称赞的啊，不行啊，或者就算是喜欢听称赞的还无所谓啊，人家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听得很清楚。对不对啊？人家称，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讲啊，在朋友跟朋友谈天嘛，你的朋友说某某人啊讲你闲话，是吗？他讲什么话跟我讲，你明知道听了会生气，你为什么还要听呢？对不对？那人的习气就是这样，你明知道听了肯定会生气的嘛，他都跟你说讲你坏话了嘛，那你聪明一点，哎，你不要跟我说啊，你不要破坏我们的感情，你不要跟我说，那不是没事了吗？啊，但是你还要听，来跟我说他讲什么， 这个也是自找苦吃啊，自找苦吃啊，人就是这样。然后什么东西呢跟我有关系的呢，他就会特别的想知道啊。所以呢要怎么守住我们的耳根呢，守住我们的眼根，守住我们的意根，不去想这么多啊是是非非的东西呢，就是把我们的心守在一个所缘上啊，不是把眼睛蒙住耳朵啊盖住不要听了，这样你怎么生存呢啊，没办法生存啊。守护诸根的意思呢就是把心呢、啊、守在一个禅修业处，当你的心是在一个禅修业处的时候呢，你眼睛也看不清楚，人家骂你你也听不清楚，因为你的心不在听嘛，不在听人家怎么讲你啊，怎么诽谤你嘛，你的心是在你的业处上的，这个叫守护诸根。但是在家人因为要工作嘛，很难做到这一点。好，那守护诸根呢，这个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啊。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我有时候出去比如说吃饱的时候，早餐吃饱的时候啊，出去进行一下散步一下嘛，如果我散步的时候我没有守护诸根呢啊，没有把我的心呢守在我的呼吸上，或者持心禅，或者其他的业处上的话呢，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心啊，像一条飘泊的灵魂这样，啊，到处飘泊。也就是说，心在打妄念呢、啊，东想西想，到处飘泊。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啊，没有一点快乐，啊，一个飘泊的心啊，东想西想。过去的事也拿来想，未来的事也到处去计划，这些都是希望的，都不是真实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发生，何必去想呢？但是因为我的心没有守在我的所缘上，而心的本质就是要动的嘛，除非你跟他守在一个业处上，比如说呼吸，他就不会去想了。那我因为没有守护诸根，没有把我的心守在我的呼吸上呢，那心的本质它自然就会去飘荡，到处去飘荡。所以我感觉到我的心像一条飘泊的灵魂，没有家的，找不到一条，找不到家。那个时候就觉得压迫感啊，压迫感非常的重。那怎么去掉这个压迫感呢？就快点回来呼吸啊，就快点把我的心守在我的业处上。我就觉得哎，我的心找到了快乐。那同样的，那你们出门的时候啊，没有守护诸根的话，眼睛看到漂亮的就会升起了贪爱啊，耳朵听到了不喜欢的就会升起了嗔恨啊，舌头尝到喜欢的也会升起贪爱啊，要一时想到你的仇人啊也会升起嗔恨啊，一时想到你的爱人会升起执着。所以哪一刻无时无刻我们的心都不是跟烦恼在一起的，我们的心每一时每一刻都是跟这个贪嗔痴相应的。很少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想到哎，我要去布施，很少这样的、哦、走路的时候心不守住所缘的话，就想了哎呀，那个人怎么对不起我啊，我回去要怎样，我要怎么赚大钱呢、啊？我回去要怎么跟老婆说，哎呀，就是想这些事，这些世间的事情没有一样可以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只带给你烦躁啊，这种叫守护诸根了啊。所以以后呢，你出门的时候，你心中很烦的时候，放下，快点回到你的所缘处，你的慈心或者是你的安波念呼吸吧，在那个短暂的时刻找到心灵的安详啊。那这个在佛陀时代呢，很多比丘啊，他出去托钵的时候啊，他们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修一个叫行处正知啊，正知有四个嘛，第三个叫行处正知。行处正知呢，其实也是守护诸根的意思啊。行处正知就是说，他出门的时候呢，要把心守在一个所缘上，因为比丘托钵啊，因为比丘。你性对比丘来讲呢是很具挑战性的、哦、所以呢他们就要控制自己的眼睛不要去看啊，因为托钵嘛，来供养的很多是女性，如果你一放松你的眼根 啊抬头一看 要托钵，他把你的食物放进你的钵，要很近嘛，跟你很近，很接近啊。虽然没有触到你的身体，你一看，哇，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回去就不能打坐了，打坐马上泡汤，老是想着她而已，哈。所以呢，有一个比丘啊，他啊有一次呢，托完钵过后，他在吃饭啊，吃在一个休息的这个 rest house 啊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想到要喝水。所以他就去一间房子讨水，讨那个水，讨那个水的时候呢，那个女孩子竟然喜欢上了这个比丘，好，那就跟他说，尊者，以后呢，你每天需要水喝的时候，你就来我家讨水，我一定很虔诚的供养你。那这个比丘也没有提防啊，啊，就好，所以每一天呢，他脱完钵垢就去他家讨水。后来这个女的呢，慢慢就请他进来家里了，啊，家里跟他讲心中的话了。他说：“我一个人在家很寂寞，很孤单呐。”就讲这些话了。那不用讲的太露骨，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嘛，哈。那比丘也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孤单的，是要陪伴。那个时候呢，那个比丘呢也慢慢觉得说他已经喜欢上他了，日久生情嘛。啊，日久生情，所以呢，有一个苦行啊，有一个我们有14种苦行，其中一个苦行啊，鲁丁嘎，其中一个苦行呢，就是不可以进入托钵的时候，不要在同一间家来过第二次。你托钵嘛，啊，比如说你今天来了这个 A 啊，这个 A 先生的家，啊 ，A 女士的家。那一生中你不再来第二次的，这是苦行的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对供养者产生执着啊。那这个比丘后来就啊，就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女士嘛，他就对在家的出家的生活开始感觉到不耐烦了，没有心了嘛，没有心在修行了，因为一直想着那个女孩子，想着那个妇女嘛，啊，结果呢，佛陀知道了，啊，佛陀知道了这件事，佛陀就来找他，啊，就跟他说，不要让这个女孩子再一次的毁灭你，再一次哦，佛陀说不要让这个女孩子再一次的毁灭你，那比丘就很惊讶，他说他之前也毁灭过我吗？啊，那佛陀呢就跟他讲了他的过去式，他说你过去式呢是一个弓箭手啊，射弓的啊，非常精通这个射箭的，那你的师父呢把他的女儿嫁给你了啊，那你的太太呢就跟着你到处去到处去游玩了，有一天呢，来到一个森林里面，遇到了这个强盗。好，那个强盗是强盗呢，有很多强盗。那你呢，手上呢有20支箭啊，你都一一的把20个强盗都射死了，因为你是很精通射箭的嘛。剩下最后一个呢是强盗的首领，那时候呢你没有弓箭呐，没有弓箭的时候，你叫你的太太拿一把刀给你，好，要跟这个首领打斗。哪里知道呢？你的太太呢，竟然爱上了这个首领。好，女人也是很容易变心呐，好，也是见异思迁呐，跟男人差不多一样的了啊。所以呢，你的太太竟然爱上了这个首领，所以他那把刀呢，没有给你，给了那个首领。那个首领呢把你的头一刀斩下来的，你就这样死了。现在你要再次的被他毁吗？你还俗，你又再次的被他毁灭了。所以这个比丘一听到这个故事啊，肯定不会再要这个女人的嘛，对不对？肯定不会再要这个女人。所以有时候看到过去式啊也是很好的啊，看到过去是，哎呀，这个人以前害过我，现在竟然爱他爱得这样深，哎，不值得，不值得，哈，你就很容易斩断了你身边执着的人了，啊，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比丘呢，为什么会 啊，对这个女士产生爱意呢，就是她没有守护住根啊，她去她家的时候没有守在，没有把心守在一个所缘上，而跟她谈了这些不该谈的事情啊。啊，那在古代呢，佛的这个比丘出去托钵的时候，他们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一定也没有开始出去之前呢，就要把心啊守在一个所缘上，这个叫行处正知。然后他们托钵呢，是一行人的一排，一行人出去托钵的啊，有时候不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行人，可能十多个、二十个吧。现在你去泰国、去缅甸，到处可以看到啊，也是一排人，三十个都有啊。那前面那一个哈。啊，刚开始 OK 心守住所缘，一直走了走，后面的人跟着，走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心升起烦恼了啊，突然间心升起烦恼了啊，想起了啊仇人啊，想起了爱人啊，想起了啊家的亲戚啊，或者想起了什么东西，心升起了烦恼的时候呢，那个比丘啊就站住不再走了，就当下啊，想办法把这个烦恼给舍弃掉。那后面的人呢，知道前面的人站住，马上就知道了，哎，这个比丘被烦恼给困扰了，所以他停住，后面的人也没办法嘛，也只好停嘛。好，那这个比丘在那刻停住的时候跟这个烦恼斗争啊，战胜了，又继续走，走了十多步，又有另外一个烦恼又来了，哈哈，另外一个烦恼又来，他又站住啊，在跟这个心升起，至少他有觉知啊，他有觉知，他跟心这个烦恼心的杂染又在斗争，斗，哎，胜利了 ，OK， 又继续走，走了不久又再升起另外一个烦恼，又在停到最后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后面的人我这样一直停啊，我们脱不了钵了，时间到了，大家空肚子不用吃饭了，所以呢，啊，他升起这个惭愧的心啊，惭愧的心呢。把这个业处守得很好，不要让杂染，不要让烦恼再从心中升起，这样他才能够顺利去脱钵，后面的人呢也不会埋怨他了啊。所以你看古代的人呢，是多么精进的修行，他如果不停下来别人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他不停下来呢，别人也不知道他升起烦恼啊，但是他不停下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对治那个烦恼，所以他停下来面对面的来对治他的烦恼，所以他也是很正直的人，很诚实的人。修行就是要正直诚实，不用害怕人家知道你有烦恼，每个人都有烦恼嘛，对不对？所以不用害怕人家知道你的缺点，不用害怕人家知道你有烦恼，他有他的烦恼，你有你的烦恼，这个叫守护住根啊。好，所以由这几个方法呢，来暂时的把这个烦恼给去除掉，这样的话呢，啊，心就会平静下来嘛。不然的话，烦恼一直占据心中，你怎么修行呢？啊，一修就想到这个痛苦的事，啊，还没有定下来，又有另外一件痛苦的事，还没有解决的事，又来骚扰心中了。所以这些烦恼先暂时的要跟它去掉。好，那要怎么永恒的对治它呢？我们明天再继续吧。好，萨杜。Sadhu, sadhu.